找大家下班尬一下。
欢迎来到下班尬一下，我是热爱马拉松的物理治疗师世奇。哇，真的是好久没有回到这个上浪的录音室，我现在真的非常兴奋，能够回到这个场域，让大家听到就是我们最棒的这个收音品质。那疫情之后啊，这三个月期间，我们也找了非常多很棒的来宾。那今天呢，一样也是找到了一个我的老朋友。那这位老朋友啊，他呢，在我加拿大的姨婆，这个八十几快九十岁的姨婆，第一次看到一个老人家在开完膝盖之后，还愿意走出来，甚至跑起来，参加了当地就是十公里的路跑赛。虽然他当时没有完全完赛，但是能够让他有这个勇气，从膝盖疼痛到开始跑步的这个故事，真的让我这个物理治疗师非常的惊讶。所以当时他推荐了我一个带领他这个慢慢跑的教练，这个慢慢跑的教练呢，就是今天我们的来宾张旭辉张老师。那请张旭辉张老师跟我们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下班尬一下子。空中朋友大家好，刚刚世奇介绍了，那我们的机缘就是他从他的姨婆开始，最后他姨婆完成了那个十公里的商让的跑步，这温哥华北美最大的跑步，他完成了六公里，那这个是他所有的家人跟周边的朋友都不相信的事情。那透过这个故事呢，我也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在台湾的工作主要是水电工程，那跟跑步基本上是没关系的。那最后一个完成的专案是台北101大楼，
嗯，
那栋大楼的水电消防还有一部分的控制，我承揽的那栋大楼，最后在2005年完工。完工之后呢，我就把这栋大楼移交跟维运的团队之后，那我就到了温哥华。那到温哥华因缘际会看到人家跑步非常的兴奋，而且自己的身体不好，所以说希望透过一些运动来将自己能够带上比较健康的路。但是呢，跑一跑受伤。那因为跑步对我来讲是一个我很喜欢我感觉很容易的事情，可是为什么跑一跑就会受伤？那受伤造成我的膝盖整个有那个咔的一声之后，大概大半年的时间不能动，
是
我只能拐着走。那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呢，让我去思考了一件事情，为什么会受伤？受伤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在这个思考跟疗养的过程当中，我读到一本意大利的一本有关慢活的书，它给我很大的启示。那生活中的慢其实不是那么多我们传统跟以前有的概念，就是好像没有效率，但实际上慢可以让我思考更多精进的地方。也因为这样子，然后我又在寻找慢的过程当中跟跑步的过程当中找到了国际体坛对运动的一个定义，开宗明义讲的就是以竞赛为目的。
是是。
那我对自己的思考是，我跑步其实也没有想要竞赛啊，因为我没有想要拿金牌，但是会有一丝丝冲到终点那个喜悦感，
或是跑得快一点，就是早一点完成，总是一开始练习总有这种心得，我怎么突破昨天的自己让自己跑得更快。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是我们从小到大生活当中跟教育当中告诉我们的，
是是，
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所以它无形中推动了我想今天比昨天更快，我的目标定得很急很快，
是，
所以我从不会跑到跑，我大概就三个月时间我就可以跑十公里，然后就一直往更高的速度去走，我就是要去冲到十公里在50分钟之内完成，那就是那个过程当中让我的膝盖出问题。
是，
那我找到这个关键的时候，我在想说，如果说我把竞赛的想法拿掉，因为我所接触的人帮我自己，其实运动最大的出发点就是健康嘛，
嗯，
那如果说我把竞赛拿掉，把金牌拿掉，把快的速度拿掉，那我还剩下什么东西可以跑？那一瞬间我突然间发觉我自己不会跑了，好像说所有东西拿掉都不会跑了。那这个就是我那个时候定的目标，我就从快跑到慢跑，慢跑中间有接触一个最近很夯的一个叫超慢跑，那中间换了好多种跑法，那之后变成刚刚世奇说的慢慢跑。
对，我们刚接触的时候您称之为慢慢跑。
对，那直到去年我在回温哥华隔离的时候，14天在那个小房间里我在小房间也跑了，那我就把这个过程当中重新的一些整理跟思索， 因为我在教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碰到很多像刚刚提到像姨婆这样年龄很大的人，或膝盖什么什么地方都有问题的人，包括我自己就是因为膝盖有伤的问题，那我就这样慢慢走过来，我就发觉很多的动作其实我可以把一个跑步分解掉之后变成一个很简单的步骤，但它的前提是你要把快拿掉。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追求慢，从那个14天出来之后，现在的叫微慢跑就出事了。
想请张老师跟我们聊聊，就是你每次回台湾最喜欢合照的建筑物101，当时你跟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缘分？
101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缘分，可但这个缘分呢，我觉得它是过往积累让我有那个机会去拿。就好像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说当机会来的准备好了没有。
你当时是负责哪一个部分，哪一个专案，你是哪一个职务？
就是
水电工程的，
水电消防工程全部，然后 handle
OK
施工管理的承包商，
承包商
对
的头之一，
就是头了
啊。OK 是是是，
我们公司派我去的嘛。那所以在负责那栋大楼的时候，刚开始进去的时候带4个人，
是
最尖峰的时候大概有100个人，
是
就是工程师啊。
是
那最后我们在最顶峰的时候。师傅有640个人到700人之间，然后我们的下包商大概有1000多个人，那公所有110几个人。
是
那最后完成的时候，其实那栋大楼，因为我觉得那栋大楼是台湾的骄傲，
甚至那是当时世界最高的楼。
对，那时候就是世界最高大楼，但是它没维持多久就被上海还有杜拜给占掉了。那在做那栋大楼的时候，因为它太多没有依据，
太多的第一，因为它的高度过去都没有这么，台北市都没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经验。
对，全世界因为它最高嘛，所以全世界只能用比较低的大楼的经验来做。
是，
譬如说我讲一些比较困难的事情，譬如最后要完成的时候的消防检查，那就是一个在那个时候消防法规没有那么大的大楼可以检查，全世界也没有那个例子可以检查。你在做的过程当中，全世界都在看你。那我们不要说全世界，整个台湾整个台北市议会都在看你，说你这栋大楼到底怎么完成，而是说你要展现出那栋大楼怎么才叫安全，
是
为什么它可以使用，
是是是，相当于实际演练一遍。
所以那时候除了做演习以外，把它变成一个实况转播，给全世界看。所以说那时候因为这个题目，整个消防队都全部出动，然后附近的警察局、卫生局、电信公司、电力公司、自来水厂，包含医院，那区公所都必须要动员。因为那个的情境就是当这栋大楼真正出现火灾跟灾难的时候，那怎么办？
是
就是说你要一个这样子一个模拟情境，在这个情境当中去展示这栋大楼可以做到什么。比如在最顶楼101层失火的时候，你怎么上去救它？一楼的消防车来送水的时候，那水怎么样把它打到最顶端，而且还能够让5个消防水带能够同时放水？
那500多公尺的水压上去，
对，那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它的水是要不断接力上去的。那这些东西你一个地方出错，它就不能做。那这些东西都要实际把它演练出来。那栋大楼给我一个新的人生的起点，就是很多事情其实是可以无中生有的。你像那个消防检查就无中生有，台北101大楼也是在台湾来讲基本上就是无中生有就把它弄起来了，
是里面很多技术都是全新的。
对，但是无中生有的过程当中，它需要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还是回到刚一个，当机会来的时候你准备好了没有，也就是我们平常对自己的准备是不是足够了。那回到跑步的议题也是这样子，
是
跑步当我今天要去跑10公里、跑半马、跑全马的时候，其实我在前面的准备够了没有。当够了之后，我在那一点我就能跑。
对，
那够了并不是说我的腿的力量特别大，也并不是说我今天步伐特别大我就能跑。 而在这个过程中包含什么？包含安全。
是
我是不是可以看到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一种安全上的问题。
是是是，
那我是不是懂得刹车？
是，
你像那101大楼到最后消防检查的时候，那整个动员是上千个人，让那个副市长最后说，他说他看过这么多的演习，这是最壮观的一次，而且规模最大的一次。可是规模那么大这么壮观，中间其实有很多安全的问题。 有很多小小的一个小细节，你当有一个感知器没有动作的时候，系统就全部停掉。
是，
有一台泵浦没有动作的时候，你的水就是没有办法打上去，
就停了。
那我们身体有那么多的关节，那么多的肌肉，你只要有一个地方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注意到，你可能就出问题。但或许一次不会，可是经年累月下去，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自信太强，
是，
有时候自己的自信会盖过我们自己的能力。那你不断往下跑的时候，当有一天突然间，我为什么最后会膝盖受伤，就是因为突然间咔一声，代表其实我是没有准备好，我就去跑那些事情。我给所有学微慢跑的人，我跟他讲，就是说，我说微慢跑它是一个你进入运动这个门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金钥匙。为什么？因为它会带着你去如何保护自己。我觉得这个是运动当中最重要的。往往我们懂得往前冲，懂得去挑战自己，可是就是因为往前冲跟挑战自己，他会忘了自己之后而受伤。那我想在微慢跑这个过程当中，把那个忘了自己而不懂得保护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教他们
怎么维持自己的状况跟保养他的那个状态，让他能够持续去执行某项运动。
对，我希望来学的人，他不光是学跑步这件事情，而是要学到跑步所影响到他的人，
是
他的心，还有他的生活。你要来学这件事情，它是一个一辈子的，可是一辈子并不是说你的肌肉强壮要到一辈子的支持力，而是说你的生活如何改变，你的心如何改变，你的习惯如何改变。就像101大楼好了，101大楼我们所讲的并不是说这栋大楼盖起来很漂亮，我们在里面所谈的技术跟所有的施工条件，就是这栋大楼至少要能够支持100年以上，甚至到200年300年这栋大楼还能站在那里。它不是这栋大楼好不好看的问题，而是里面管池会不会锈掉。当时间推移之后，科技进步之后，里面的管线如何换掉，设备使用到一段时间它会老旧，老旧之后你如何更新，那这些东西通通都是什么，当你时间很长的时候它需要具备的东西。那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跑步也是一样，当你要跑到一辈子的时候，你要思考的是什么，而不是说你的腿有多大，而不是说是
半年后完成某个赛事而已。
对，也不是说我们今天你要完成几个赛事，那个东西是一个烟火，它是一个很光亮的烟火，会让我们一生当中做这件事情就觉得很值得了，觉得很有成就，
很兴奋，
很兴奋的那个东西，确实是在人生当中需要的。烟火我们要去体验，我们要去拥有，可是不要去让它一直发生在我们往前的路上，这样我们身体会承受不了。
哇，今天真的是很开心，现在第一次听到张老师把他的101就是建造的这个心得里面这个细节的学习，跟他就是在微慢跑把一个人比喻成一个超级摩天大楼一样，其实我们身体也是有很多细节。这也是我跟张老师第一次见面以来，我一直很欣赏跟很每次跟张老师聊天就是很有收获的地方。虽然我是一个物理治疗师，我自己跑马拉松，我觉得我对跑步很了解，可是每次在跟张老师聊这个跑步的时候，我会说物理治疗其实给我很多知识，很多身体的知识，我跑步我跟选手我也学了很多解剖学的知识，也许张老师对膝盖的了解，对脚踝的了解，有时候还是我们有一些沟通的机会，可是其实张老师在教导跟指导大家的时候，其实用了很多这种要怎么去真的更长久的去怎么讲经营自己这个概念，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精彩。那可以接下来就请张老师跟我们，就是因为我记得你有五点关于就是这个微慢跑。
微慢跑有五个要领，
嗯，
这个要领是从头就帮身形啊，也就是我们的身形，我们的鼻子，我们的膝盖，我们的脚底，还有手。那这五个我们身体当中所出现的位置，那我们如何在这个位置当中做到能够保护自己的跑步。那最后一个是我们的心，那比如我们讲身形，就是身要正，身体挺直，
是
啊，头顶天。所以说这个身形这件事情做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头顶天。那要把头顶天做好，其实我们一般常听到的就是缩小腹、挺胸、收下巴，这其实是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姿势都应该这样做的，只是因为我们长时间看书 工作，所以说这个姿势跑掉了，
是懒掉了，对，瘫掉了。
对，所以第一个是头顶天，这个身形正直。第二个呢是要保护我们的膝盖，那膝盖是我们身体在跑步当中最容易被受伤的地方，所以膝盖就是膝为屈，膝要有弹性，所以这个跑步是所有的过程当中膝盖都要保持弹性的，这种跑步不让膝盖成为一条直线，
是，
所以它是膝盖是微屈的，那保持弹性，那膝盖微屈之后它自然会增加膝盖着地那个过程当中的吸收还有一个弹性的作用，所以膝微屈保持弹性。那第三个呢是脚掌，脚掌的着地就是脚平放，这个是维曼跑步的一个很特别的方法。一般跑步的脚步着地的方式很多种，
对，
前中后或者是滚动的方式，
很多人喜欢讨论这件事。
那在不管哪一种跑步都有它适合的地方，但是维曼跑就是起步的时候就是要平放，
嗯，
那我们脚底有三个丘，这三个丘其实就是世奇告诉我的我从身边很多人学到很多东西，对这个跑步的微微的改善都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获得的，就是脚平放，脚底三个丘要平的放在地上，然后呢要轻盈无声，所以这个跑步是静悄悄的，你从旁边走过别人不知道你跑过来了，
是，
可是我们一般来讲一般跑步是这个人还没跑过来你就远远在背后就听到他的声音了
砰砰砰，
对，那种声音越大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用物理现象来想的话它的冲击力就越大，
是，
那这个对身体的保护，跑步中的保护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除非你在跑步过程当中真的是很厉害的专业选手，他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而增加对自己有利的力量，
对，
那那个是没有问题，我们一般大部分人控制不了那个时候，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轻盈无声，就脚平放，那最后一个就是跟心有关系的，这个心就是什么，不争不贪自在，那这个的前提就是我们学习跑步的一个初心，这初心就是健康嘛，
对，
那健康是我们自己身体的，你跟自己身体争什么，那不贪也是这样的，我们常常因为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目标之后信心暴增，我的脚伤就是因为贪心，
是是
很多人会受伤就是因为贪心，
是，
要争快要争多要争强要贪成绩，这些东西其实它会让我们就前面看到它会让我们产生很好的光环跟成就，确实那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动力，
是，
可是那个代价往往都是让我们从高峰跌到谷底，我不希望这个学习这跑步的过程当中最后变成这样子，
是，
我希望来学着跑步的时候他最后就可以跑一辈子，但他必须把心跑好，
是，
心不跑好其实那没有用，就像说奥运的第一名跟第二名，其实他们技术是一模一样的，差不了多少，他们技术基本上全世界最顶尖的两个人，他为什么会有第一名跟第二名呢？其实很大一块就是心境，
是，
谁的心在那个时候最静，
嗯，
其实他的发挥就最好，那我们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时候就要练心的，
是是，
那心境你可以跑一辈子，你可以看到自己很多很多平常看不到的事情，当然这两个不争不贪是比较抽象的东西，
对，
我给他们一个目标就是当旁边有一个年纪大的长辈从你旁边走过去而你是跑，这时候你身体你心里会不会有纠结心，
我比他还慢，
哎，我怎么比他还慢呢、啊？怎么会慢到这个离谱啊，别人回头看你一眼你都觉得好像哎呦我身体是到处都痒痒的怪怪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看你的心的贪念跟真念到底有多强了，
是是是、嗯、
如果说你在那个时候可以 无视于他、而且你还可以很跑出很自在的自己，其实最后他会欣赏你，
对，
我在路上跑跑很多时候别人会给我竖个大拇指，还有人跟我讲你跑得很漂亮，
是是，
然后跑步人家讲说很帅嘛，那跑步很漂亮确实，因为这跑步跑起来就像飘的一样，
对，
所以最后一个是不争不贪自在，那这就是维曼跑的五个要领，
是是是、嗯、那我觉得每次听到这里我都很想要再跟大家讲一下话，我当时听到这我真的非常的惊讶，因为 一讲起来，哇，他真的是非常完整的讲到，其实人体的解剖学，我们要维持一个良好跑姿需要的很多细节。容我就是用物理治疗的角度来就是讲一下，第一个刚刚讲到这个头顶天，刚刚张老师很快就讲到了收小腹、挺胸、收脖子。其实我们的脊椎啊，就是由下往上，腰椎、胸椎、颈椎嘛。那腰椎本身就是一个前凸的结构，所以你在收小腹的时候，就是把它拉回它该有的一个，不要过度前凸。那挺胸为什么？其实胸椎啊，我们有肋骨，常常我们会有一个往，就是像驼背、圆胸的姿势，加上我们手就在前面，很多时候看手机啊、写字啊、翻书啊，总之打电脑都是，我们就是常常有圆背的现象。所以挺胸，把肩膀打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再来就是收脖子，当我们圆胸的时候，头往前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脖子都是凸出去的，因为你想要把荧幕看得更清楚，那不只对眼睛不好，其实对我们脖子也很不好。我常常看张老师在带大家带这个头顶天的时候，其实就很契合我们很多物理治疗在讲说一个身体要保持正中位置的时候一个重点。然后张老师刚刚也提到这个膝微屈的这个保持弹性，那过去其实如果你们有听过这个 PT 诊疗师应该有印象，就是膝盖呀在它伸直的时候是一个很轻松的状态，因为这时候是关节卡着关节，你等公厕的时候不会膝盖微弯，你不会想要打马步，老师处罚你的时候一定是让你最累的方式，就是把膝盖弯着。为什么啊？因为膝盖弯曲的时候，这时候有个组织叫做肌肉，肌肉会非常的疲劳，它需要支撑这个力量。那它看起来疲劳，可是它就是保护我们关节很大的重点。那肌肉这个组织很有趣，你越刺激它，它就越强壮。然后我们反复的就是像刚刚张老师讲的微屈保持弹性，肌肉我们也不是要让它一直停在那里用力，我们是希望让它像弹簧一样用力休息用力休息用力休息。对，然后刚刚第三个讲到这个脚平放，就是说轻盈无声，这个哇，其实我们常常讲跑步，就是不管跑快跑慢，常常讲说就是要足跟落地啊，还是前掌落地，然后很多人为了要矫正这个足跟落地，可能会过度的用脚尖，其实有时候我觉得都少了一点变通力，就是甚至有点矫枉过正的现象。其实脚平放的过程啊，就是现在比较流行所谓中足落地，因为我们脚在往前的过程，它总是有一个力的转换，它会从后往前移到推出去。那因为微慢跑本身速度又没有这么大，所以其实更多时候它像是有点像原地，可是它很慢的往前。那加上刚刚张老师提到这个轻盈无声，哦，这件事情我也非常的认同，就像我们这个，就像刚刚张老师其实提到，就是力越大，冲击越大，声音就越大。这些冲击力，没错，有些精英跑者他当速度真的很快的时候，他很难不发出声音。可是某种程度就是因为像张老师，他们是前一趴的人，所以他们的肌肉骨骼其实已经锻炼到可以支撑这些力量。那当然，奥运选手也不是60、70岁的人，所以可以支撑这个冲击力，然后继续竞争的，那也是就是比较年轻的小伙子们。对，所以以大众来讲，就是张老师面对的学生族群，其实大部分人的来讲，我们如果能够把握这个轻盈无声，即使是精英选手，他们常常在训练的过程也是尽可能的就减少他该有的声音，尤其是速度慢的时候，速度快的时候那是没办法，那是一个结果，那是必须冲刺出去。那可是速度慢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很厉害的选手，其实脚步是轻的、轻盈的，声音是小的。对对对，甚至有时候我们也可以藉由声音来判断，他哪一只脚可能有些状况。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然后最后张老师第四点提到的是这个呼吸的部分，那呼吸就是其实也是要搭配脚步，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那您可以简单跟我们举一些，就是因为我知道其实您教的这个族群其实很多都是60几、70、80以上，甚至尤其是他们也相当于是最需要被我们鼓励运动，可是其实大家在鼓励他们运动的时候都有很多怎么讲阻挠的地方，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也许我们听众的父母亲也可以就此有一个指导、被指导跟受惠的机会。
对年纪大的人要引导他们来做运动啊，其实第一个是要让他们能够先跨过心中的坎。这个心中的坎啊，就是很多年长的人他不认为他可以运动，这是他第一个坎。也就是说对运动的信心啊，其实他是不够的。他没有信心的原因是因为他连站都站不太起来了，你怎么让他动？所以说让他跨过这个坎，能够产生信心，这是我在带年长的人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的时候，年长的人通常都说怕自己会受伤， 他的家人也会怕他会受伤，所以通常他们也都不太敢让他们去种，因为不动至少不会伤，
不做不错
你做了就有可能会伤啊，虽然做了会比较好，
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对，
那我的方法就是这样，我还是用微慢跑的一个精神，我告诉他们微慢跑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只要给我一分钟，我用一分钟来教你。
嗯，
那这一分钟是什么？就是你对你自己的健康下的第一个目标。那我希望要去跨过所谓的我不能跑，我对跑有恐惧，那这种障碍我希望从最微量开始。一分钟通常都说可以，因为真的很少嘛。那但是他们第二个问题，他我一分钟要怎么做，
嗯，要做什么，
对，那一分钟能做什么呢？我说你可不可以站起来，
嗯，
他说他可以站起来，大部分人都可以站，除非是关节真正开过刀的，那我用另外一个方法，
或甚至有特别疾病的。
对，我说站起来，我说你现在旁边有没有一道墙，
嗯，
有，我说你对那道墙贴着，
哦，
就站在那边，
嗯，
你坐坐看，你贴着墙站十秒钟，
嗯，
我说你感觉怎么样，我们贴着墙第一个会出问题的是你的后脑勺可不可以碰到墙，
嗯，如果他驼背很严重的话，
对，很多人后脑勺碰不到墙的，当如果说他后脑勺碰不到墙的时候，你不可以要求他现在马上碰到，
嗯，
因为他会晕倒，他脖子会很痛，
对对 对，太刻意，然后甚至脖子反正都绷起来了。
对，我说那这样子你只要把两个肩膀碰到，
哦，
然后把屁股碰到，
哦，
这样就好了，很多人连脚跟都碰不到，
是，
你就这样子，我说你这样先站，你今天呢你就站十秒钟，站完呢我们今天不用做一分钟你就结束了，哎，他说好像很容易啊，
是
这就是打破掉他说我不可能做的那个，哦，那个概念，
嗯，
他说这样做有用吗？我说有用，今天你做十秒钟，明天呢你做十一秒钟，后天呢你做十二秒钟，
是，
他说一秒钟有用吗？我说一秒钟等你做三十天的时候，你就发觉从这十秒钟加三十秒你已经做到四十秒了，当你一个月过后之后呢，你就一分钟就做到了，
是，
他突然间觉得这好像不难嘛，
嗯嗯，
我就先解决他信心问题，
是，
再来我要帮年纪大的人，通常我要建立他第二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个新的习惯，假如他没有习惯，我们刚刚讲那些东西都没有用，他一定要旁边有人督他督他督他，他才会起来。我的新的习惯是建立在哪里？建立在早餐前完成，
嗯，
早餐前完成就是有一个早餐是一个契机，是一个瘾。那我常常会解释他们的方式，就是说你今天没有做完你敢不敢吃早餐，他说不敢，哎，习惯养成了，
哦，
就是你要吃的早，你要吃早餐之前你要把这做完，
因为一般华人长辈其实还是很习惯吃早餐，
对，那他们就慢慢想，但是这有一个危险，我们心中有一个底，就是说因为你早餐做是空腹，
是
血糖不对的人，
对，
他可能会有问题，所以这时候你必须要让他身上准备一个巧克力，当然有问题的时候马上含着，要不然他会出状况，
嗯，
那这是对年纪大有类似这种状况的人。我碰过膝盖有问题的人，他连站都不能站，那怎么办呢？我说你坐着，坐着，我说你可以把身体坐挺，
嗯，
他说可以，我说你挺不起来的话，你后面有个靠背，你找一个靠背的椅子，
是，
你就把身体挺起来，挺起来之后怎么办呢？你就头顶天，
嗯，
坐的也可以头顶天嘛，
嗯嗯嗯，
我们身体啊，你没办法全部的时候，你至少嘛，不要全部都坏掉，你至少一半屁股以上把它变好。那膝盖有问题的时候，你其实还可以做一个。我说你可不可以做的时候，你把你的小腿提起来，
哦，
大腿不变，
脚离地，
对，就脚提起来，
嗯，
提起来，一个是轻轻提起来，一个就把它伸直，
是
这个你大腿会感觉到很紧，那个对膝盖有帮助。微慢跑一个很重要就是你的大腿一定要够强壮，
对，
到最后，
对，
因为它保护膝盖重要的事情，
没错没错，
你要保护膝盖，你就要锻炼大腿，
是
可以站就用蹲。不能站你就提小腿，
是太棒了，
大腿一样可以动嘛，
对对对对。
那你怎么做呢？你左边跟右边各提十下，
是
你的感觉什么？他十下好酸哦，我说那你明天做五下，
嗯，
减半做，减半做他就可以做了。我们不要做十下，不要明天变十一下，我说减半做之后呢，你只要做五下，
嗯，
我五下做看看会不会酸，那五下刚刚好，每个礼拜加一下，
是
五十二周之后呢，你就可以做五十二下，这样子对他来讲，他的大腿基本上会很有力。其实不用等到五十二天，他就五十二周他就可以做很多下了。
是是是，
但是 这个微量之后呢，会让他心放松，
嗯，
他不会那么抗拒。当没有抗拒的时候，长辈他比较容易接受，
嗯，
我已经碰过好多好多，他们就这样的一点一点一点做的。比如说刚刚讲那个从贴墙站开始，那个是一位北京的朋友，他七十几岁了，他的头真的不能贴到墙壁的，一贴他整个头就晕了，
嗯，
脖子很痛，
嗯，
那他也没办法，他一开始不能跑，
是，
他只能在原地这样子弹着弹着弹，
是，
他就从这个十秒开始，他现在已经可以跑二十分钟了，
哇，
很可观的，很可观，很可观的。那他老婆说一句话，他老婆是瑜伽老师，
嗯嗯，
他老婆说，他说。他老公啊，从以前到现在一直想运动，嘴巴一直讲一直讲，从来没有一次做好。可是就这个微慢跑，他就要吃早餐，他会说我还没运动，我早餐不能吃。习惯完全养成，
是是是。
他以前出门坐车哈，头一定晕，就是不管怎么样，不是晕就是不舒服，就是昏，就是花。可是他现在可以坐四个小时到很远的地方旅行，而且没有事情。
对对对，真的很多长辈说不想旅行，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坐车很不舒服了。
对，
那我们听众其实也有很多，不管是在疫情期间啊，在夏天啊，我们戴着口罩出去，真的是一件运动，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可是我们又不想要断掉自己的运动习惯。那我想先跟大家强调一下，其实我个人就是虽然有一个三小时左右的马拉松成绩，可是我在操作这微慢跑过程中，我每次觉得就像刚刚张老师提到的，把动作、把脚、把抬腿、把身体每个部分都去感觉之后，其实我觉得在我们恢复跑啊，或是说减量的过程中，算是一个还蛮棒维持身体活动的方式。所以我也想请张老师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一个可能有一点运动习惯，他身体的状况还不错，那他可以怎么操作？
这个常常跑步的人啊，其实他们很喜欢在室外的空间去享受跑步上面的乐趣，但是现在疫情的关系啊，那个室外空间享受跑步的乐趣会被
打折
或干扰，甚至根本就出不去。
是，
但我在加拿大常常遇到，就是说天候状况很不好，大雪大风，那在这种天气来讲，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受到天候影响和障碍，包含最近经常会出现所谓的雾霾，这种空气上的污染，
嗯，
那在外面跑步你要戴一个口罩，那其实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跑步的意愿，
嗯，
还有跑步的愉快度。
是，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微慢跑刚刚好。
对，
我们一般的跑步啊，跟微慢跑的第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跑步的脚步的步距会很大，
是，
它通常会超过75公分，
嗯，
那更大会到1米，可是微慢跑的步距呢很小，它可以小到什么？原地踏步。
哦，
那如何做到微慢跑呢？第一个，我们先把脚步缩小，缩小到什么？只有一个脚掌的步距，
是，
甚至小于它。那我在微慢跑里面有一个名字叫做微步，就是微小的微步，微步只有半个脚掌，也就是说你每一次起步往前的时候，它只有半个脚掌的步距。哦，当你产生半个脚掌的步距的时候，首先它就不需要用太大的空间，第二个呢，因为步距很小，所以我们的身体重心很容易维持在正中，当你维持在正中的时候，你的身形不需要前倾，
嗯，
身形可以保持正立，
是，
那脊椎也可以保持在正的位置，中线的位置，当这个姿势做到的时候，你很容易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膝盖的弹性，也就是当我们的脚步着地的时候，膝盖同时下沉，那膝盖的弹性它有两个动作，一个是沉，一个是弹。那我们通常在跑步过程当中，我们的沉会不见了，尤其步距越大，没有沉，它只有弹。
嗯，
还有脚掌的蹬，那让身体飞起来、跳起来，那增加跨步的距离。可是，在微慢跑来讲，它不在乎那个弹，也没有那个蹬，
是，
它只有那个沉，
哦，
也就往下沉下去的动作。而沉是对膝盖的锻炼，大腿的锻炼最好的。那当我们的沉的动作做得越彻底，大腿的锻炼就越强烈。那这个的条件必须要在你的步伐很小，甚至原地。那你在原地踏步的时候去体验看看，我们原地踏步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膝盖有下沉有上弹。我会给来练习的人的一个建议，就是你找一个美美的窗户，
嗯，
啊，你对着窗户外面，然后你就在原地踏步。在原地踏步的跑，这时候其实 你的心会很静，那还可以微微闭着双眼去感受什么，在那一刻的宁静，在那一刻你跑的过程当中呼吸的声音，呼吸的力度，呼吸的深浅，还有你可以听听你的脚步的声音，是不是即使在原地踏步你都有声音出现。那这个是对我们跑步当中的一种检视。那跑快的人呢，很会跑的人呢，其实往往会听不到那么细腻的声音，因为快会把这些所有的细腻给盖掉了。当我们越快，其实越看不到细节。所以说第一个，把步伐缩小变成微步，甚至原地踏步。第二个呢，把膝盖做出下沉的动作，然后再上弹。那第三个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脚掌平放在地上。所谓放，不是踏，也不是踩，也不是掉落在地上，而是你有意识的把脚放在地上。当我们有意识的把脚放在地上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我们三个脚掌最高起来的三个顶点，三个丘，大拇指丘、小拇指丘、脚跟丘，是不是同时着地？其实这个动作你需要控制到脚腕，你要控制到脚里面的细微肌肉，你才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是，
假如说你能够控制得很好，它将来你在运用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其实对跑步者来讲是一个助力。我们往往控制不到细节的时候，我们身体会产生很多代偿的作用。
没错，没错。
这代偿的作用就让你的强壮肌肉更强，弱的肌肉更弱。
对，对。
但是当我们静下来的时候，你只在原地跑，你去感受到脚底的平放，这件事情到底做得到做不到？其实每一次当我们这样去思考的时候，其实都是一种趣味，
是
还有一种进步。
是，
在很会跑步的族群当中，他们常常会问我很多数据。因为他们跑步要数据，
对，
因为他们天天跑步，天天看手表，
都在配速，对，
要配速，
对。
那数据上面来讲，本来维曼跑是没有数据的，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凭自己的感觉跑，因为自在嘛。但是他也是可以有数据，数据是给像这种很会跑的人，或平常都在跑的人，平常都在看自己数据的时候，他可以去观察。那这个数据呢，第一个就是步频，我们一般的步频，在跑步的步频啊，大概
170-180，
一分钟在170-180左右。可是维曼跑的步频在120。
OK，
那120有时候也不太容易去感知到，因为你要拿个手表计时一分钟才知道。所以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一秒钟跑两步。就你自己滴答叫一秒钟、两秒钟，你的步伐就是一二一二一二。那这是维曼跑的入门速度。它不是后面的速度，所以你要从很快的过程当中，你一下变没有办法变很慢的时候，你先去尝试一秒钟两步。那一秒钟两步刚刚开始，你去习惯这个习惯之后呢，你再去往下一个一秒钟一步半，最后一秒钟一步，当你能够跑到这个步伐的时候呢，你就发觉说，哎，你的心是静下来的，因为它跟你以前跑步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这时候因为没有速度，
是
那当我们的速度到了这个程度之后，一秒钟一步之后，也就是说一分钟只有60步。
对，
那我希望各位可以做到的就是一分钟60步到80步之间，差不多跟我们心跳的频率类似。
对，
那我希望能够做到就是你的心跳频率就是我们维曼跑之后的跑步频率。那因为它有另外一个我想的道理，就是我把脚底的平放还有一个平起当做身体的第三个心脏，
是
因为那是身体最末梢的部分。
没错，没错。我们常常形容小腿就是第二个心脏，
要
把肌肉、把静脉的循环再打回身。
哎，对对对。那我们如何让我们的最底的部分、最底的脚掌呢？如果说能够全面的挤压，那我们的静脉回流它就会得到最大的助力。
是。
当我们全面放松了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回吸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心脏达到最末梢的这一个神力。那这些动作呢跟我们的心跳也有点关联在。那当我们做到这个速度的时候，你会发觉什么？我们身体热得更快。有时候我们要跑很久大概才会热，可是当你做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会发觉你只跑个2-3分钟你身体就开始热。为什么？因为心脏的回流、身体的末梢循环更强，那这个动作会促使我们身体做更好的血液循环的动作。好，再要谈呼吸。
是，
维曼跑的呼吸跟一般跑步的呼吸差不多， 也就是二土二吸。
是，
不过二土二吸不是每一个跑步人都会的，我本来以为每一个人都会，就后来发觉不是、嗯、很多人跑步是乱呼吸，叫自然呼吸、跑步最让人家诟病的就是跑到最后没气的时候，你嘴巴张得很大，你要去抢空气啊，会很喘。这也是我遇到很多不喜欢跑步的人，你们第一个告诉我的、哦、就是他不喜欢喘的那个样子。
没错没错没错，
我自己想想也是啊，因为我小时候跑步，我其实那段时间我也不喜欢跑，因为每次跑步到最后都想到吐，因为什么，脚很快，呼吸跟不上。呼吸啊，在微慢跑上面来讲，它是一个主导动作，也就是说脚步跟着呼吸走。当我把主从关系换掉了，我们一般的跑步是呼吸跟着脚步跑，脚可以很快，步频可以到170、180甚至更快、
嗯、
但是我们的呼吸呢跟不上，当你跟不上的时候，而我们的耗氧量又这么大的时候，
对，就乱掉，
就喘。
是，
但是反过来呢，我的脚步永远跟着呼吸，呼吸多慢脚就多慢，呼吸多快脚就多快，这时候我就可以做到呼吸主导我的跑步。当呼吸主导我的跑步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把呼吸每一口都当作深呼吸去练习？
嗯，
二吐二吸已经是双倍量了，但我再把二吐二吸变成更深的呼吸，我们想看一秒钟一步，也就是说我吐一次一秒，再吐一次第二秒，等于说我一次的呼吸是四秒钟，等于我呼一口两秒，吐一口两秒，这种呼吸量在运动当中做不到，微慢跑可以在运动当中就做到步步深呼吸。那这会促使什么？促使我的心肺功能扩大，促使我的鼻腔更通畅，
是是，
会促使我身体的含氧量会非常非常的高，因为这种呼吸永远让我们身体的供给大于需求。
是， 是，
那这时候你绝对不会喘。所以跑到最后呢，当我们在同样的速度频率下，一秒钟一步下，我可以让我的呼吸变成每一次的吐气都可以吐尽，每一次的呼吸都可以吸满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步步都可以让我身体就好像充电一样。
是，
对，
是。
那这就是当我在微慢跑的时候，我的呼吸的模式。当然它不光只是在居家跑的时候可以这样跑，我平常跑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
是是，
即使我们在跑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用这个东西来暖身或最后的恢复。你要起跑之前先来一段微慢跑，
嗯，
让我们所有的身体都能够达到暖和的程度再跑。
是，
当你跑完之后，你来一段微慢跑，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在最后得到一些缓冲，得到一些恢复的时间。
嗯，
其实这都是可以在一般喜欢跑步人这过程当中穿插进来的。微慢跑可以在生活中，它可以在哪里？在办公室，你坐累了呢，你就可以站起来，在桌子旁边原地跑。我们可以从桌子到茶水间，只是去拿一个杯子倒一杯茶，你就可以微慢跑去，再微慢跑回来，那个杯子基本上不会洒出来。
是，
那微慢跑有一个特质，它就是没有侵略性，它不像跑步啊，跑步你在办公室跑，你跑过去那个纸都飞起来了。可是在这微慢跑不会呢，它会看看你，觉得你在干嘛，会很好奇，可是你会轻轻松松跑过去，再轻轻松松的跑回来。
哦，刚听这一段，其实我常觉得这是我最喜欢张老师在讲这运动的地方，因为他不会用到专业的术语，也没有什么教科书的用词，可是在跟我理论上的搭配来讲，我觉得都非常的合理。就讲呼吸第一件，还有第二件，你关于就是恢复这件事，其实呼吸这件事，我们常常很多人喘，就像您说的，很多初学跑者或是不愿意开始跑步的人，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运动很喘。可是常常我都开玩笑说，你是忘了呼吸，因为你身体太用力太奋力了，
对对对对，
其实你的吸气根本没有把吸饱吸到肺里面。
对对对，
其实长跑要跑得好，就是要把气真的要你善用你的肺，你肺其实很大，可是常常你只有用脖子呼吸，你的气在嘴巴里面交流而已，你并没有真的吸进肺。
对对对，
所以你当然喘啊。对，所以刚刚张老师就是 那一段叙述，其实就是在一直提醒我们善用你的肺。你在用微慢跑的过程中，在室内你就可以练习把整个肺都撑开来。对，那个过程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呼吸练习。然后还有您提到，就是其实即使原地也可以做，你试着把它越慢做，做到更慢。其实常常我们在讲不管是针对就是一般不喜欢运动的人，我们常常讲最 最不健康的就是坐式生活。其实坐式生活带来很多这个，很多研究也认为这是常很多慢性疾病的一个导因。很多人就是在办公室坐太久，然后吃又没动，其实坐式生活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只要改掉坐式生活，你愿意站起来，就像张老师说的，你往茶水间走的过程，往厕所走的过程，你就让你的腿的肌肉去用力。然后还有您提到，其实它对真的是对马拉松的训练也是会有帮助。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其实我们常常讲训练啊，休息最好的休息，其实运动就是最好的休息。没错，睡觉是一个运动员需要的，可是其实主动恢复也是现在我们常常在讲的。为什么叫做主动恢复？是这样的，我们的肌肉啊要排解这些代谢废物，其实它要有好的循环，可是我们在恢复的过程中，如果你只是躺着，其实肌肉没有收缩，它循环是没有不是最好的状态。所以现在很流行的主动恢复的方式，有些人是用踩脚踏车，可是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家里没有固定式脚踏车，你也没有地方方便你踩脚踏车，其实张老师讲这个微慢跑就是很慢去控制你的肌肉，让刚刚训练之后很疲劳的肌肉在你的休息日也能够慢慢的去收缩去恢复。那我真的觉得这真的是非常棒的运动，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虽然一直在很认真的锻炼马拉松，同时我也很喜欢教导微慢跑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可以藉由在我的恢复日的时候陪伴一些我想要带他运动的长辈。所以刚刚张老师这一段也是分享给各位，不管是喜欢运动的人，还是你是一个坐式生活不知道怎么开始运动的人。那也想要继续问一下张老师，就是那未来你还会在哪些城市，然后你接下来有打算用什么方式再去增加推广这个微慢跑吗？或者是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找到一些相关的资讯？
微慢跑因为虽然说它有十年啊，那十年是陆陆续续发生的，然后也每一年都在精进都在演化中。其实我本来有想要出书，但是因为书写了一半，写了一大半之后，又把所有写的东西全部打掉了。
哦，
因为我发觉又有一些新的东西，
它是一直更新的，是，就像我每半年就听到，哎，你有一些新的东西，所以你总是觉得可以更好。
对，我是希望它能更好，因为我希望它帮助的面越来越广。
是，
所以目前来讲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明确的时间，书什么时候出来？但是呢，在网络上我有写一些东西，可是那些东西都在我的 Facebook 或者是 WeChat Live 上面，
是，
那它也不是一个完全公开的事情。
对，
那中间只有一些学生他自己学的过程当中把一些影片或者是记录放在 YouTube 上面，它是断断续续的。那这块呢，目前我并没有特别想要去做很全面的推广，因为还是回到前面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当机会来了我要先准备好。当然准备好并不是说要把它准备到100%它才会好才出去，而是说至少我觉得这个跑步对我来讲是有一个责任的，
是
我想把一些比较多的安全上的考量能够先在上面有更多的范围能够去做规划，将来学的人才会有比较多的安全上的保障。我想先把这块做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目前来讲是叫缘分嘛，因为我目前是一个人嘛，然后要去推广那么多的，像目前每天的群组里面的讯息非常的庞大，
是，
那我要回复其实花我很长的时间，
是，
那再多其实我回复不完了。那目前来讲已经有所谓的小老师一点一点出来，
对对对，
那我也希望说将来的小老师能够承袭我的一些想法能够继续下去，这样的话他的开枝散叶才有办法做得更好。
是，
那当然他都需要点时间。
是，
那在网络上教学这块其实我已经有一套方法，但是并不见得一定适合每一个群组，因为每一个群组的发起时间点不一样。我的方法是有五个，我叫它唯一承诺，也就是你既然想学，你对你自己就要一个承诺。
是，
那个承诺对我来讲是我要教你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
对，
所以唯承诺的东西是等于就是他的一个付出。
是，
第一个他要付出是什么？早上早起一分钟，然后第二个呢，每天要做一分钟的练习。第三个呢，早餐前要完成。
是。
第四个呢，他必须连续做22天，不能中断，一中断归零再来。第五个呢，他要打卡。
哦，
那写一点为日记让我知道你在做什么，
是，
要不然我啥都不知道你去猛做，然后做的突然间有一天告诉我说我膝盖不舒服，我还知道，我怎么会知道你前面发生什么事情呢？是因为你今天走路走太多了呢，还是你今天坐的都不动所产生的问题？
是是是，
所以这之间的互动其实就是对个人的成长。
是，
那这样的话你再远我都教得了。
是是，
所以目前是这样子啊。那至于说以后是不是有更广的方法，我也希望就像说今天这个这个专访一样，我也希望透过这种声音的方式能够了解微慢跑的内涵，能够了解为什么我在教微慢跑的方式是这样子。那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缘有兴趣，那就可以踏进来。
是是，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缘分。意思就是说就像张老师说的，你求的并不是一个更多人更快的被最多人知道，其实你希望的是一个很稳定的成长。就像你说的，盖好一个101不是只要他消防安检过那天就好，你知道他100年200年300年是跟着时代是可以一直往前走的。那我可以帮我们的这个听众稍微许个愿，如果啊他们听完这一集真的愿意答应这五个微承诺，你说早起1分钟，然后每天训练1分钟，在餐前完成，早餐前完成，然后连续22天，中间如果中断的话要重新来，说最后一个就是每天写日记给你看，让你至少可以追踪说，哎，怎么今天突然出问题，你可以看到过去1周过去2周到底是怎么做的。这样我看到张老师一直点头，那我就邀请各位，如果你听完这一集觉得非常喜欢，你可以在你的你收听的平台，不管是 Apple Podcast 是 Spotify 是 KKBOX 是 SoundOn， 你都可以留言让我们知道说你很喜欢这一集，你想要跟张老师一起学这个微慢跑，那我们会再把张老师也许一些联络方式给你，你愿意坚持这五个点的话都欢迎来联络我们。你也可以透过脸书马拉松治疗师或者是 IG 下班尬一下Sport Life 找到我们，然后留言给我们，让我们帮你跟张老师接洽。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听到这里，也很感谢张老师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分享，不管你微慢跑的发展以及微慢跑中间很多教学的细节。那也期待就是你回到加拿大之后呢，也能够继续的让更多人可以一起运动起来。那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我们跟听众说声再见，拜拜
拜拜，希望我们有缘空中再见。